生命记的内容丰富，充满着许多属灵的提醒，立约与应许，恩典与律法，受教与蒙福。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带领我们聆听真理的教导，使你我人生的前进步伐得以进入神所赐的应许之地。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生命记。
主内的子弟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生命记第27章。生命记第27章第一节到最后26节，在上一回26章的最后一段，16节到19节提到了立约，而27章第一节就接续着这个主题来发展。在讲解27章以前，德仁先复习一下过去在生命记第11章26节到32节所提过的，在祝福与咒诅的宣布上面有两座小山，一座叫做基利新山，另外一座叫做以巴路山。这两座小山好像是孪生兄弟一样，就矗立在巴勒斯坦的中部。而以色列12个支派要分成两组，6个支派站在一个山上，另外6个支派要站在另外一个山上。利未人要对违背律法者宣告咒诅，对遵守律法者宣告祝福，而百姓要同声回应阿们，表示赞同。而这个以巴路山和基利新山，如果你方位从地中海面向东方的话呢，右边是基利新山，左边是以巴路山。面对东边的话呢，右边是大卫嘛，所以基利新山是宣布祝福的，以巴路山呢是宣布咒诅的。好，我们先来看生命记第27章的1到8节。我们看到神的律法写在石头上。27章1到8节第一节，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吩咐百姓说，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我们看到27章第一节又重复出现今日，在上一回26章的第16节有今日，17节有今日，18节也有今日。与神立约不是昨日也不是未来，是每一个今日。第二节，你们过约旦河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当天要立起几块大石头，漫上石灰，把这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你过了河可以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流奶与蜜之地，正如耶和华你列祖之神所应许你的。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在第二节我们看的什么叫做幔上石灰呢？原来幔上石灰是一种在石头上写字的方法，先把字刻在石头上，然后再幔上石灰，使字可以凸显出来。当然也有学者指出，这个幔上石灰有可能是用墨把字写在这个石灰石上面，而这样的一个书写方式也是在埃及等等地区所普遍使用的一种书写的方法。经文第二节也说的要立起几块大石头，什么意思呢？堆石堆，立起大石头，这是一个立约的记号。在旧约的时代，这个立起大石头是表示很慎重的，而刻在石头上或是写在石头上也是表示很慎重的。神的话语我们需以慎重的态度来面对。可是我不晓得 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当你每天读经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态度来研读圣经呢？是随随便便、精神不济、走马看花，还是正襟危坐、谨慎严谨、一字一句的来研读呢？第四节，你们过了约旦河，就要在以巴路山上，照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将这些石头立起来，漫上石灰，在那里要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石坛，在石头上不可动铁器。什么意思？一般来说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犹太人认为铁器是伤人的武器，所以呢，不可用这伤人的武器来做石坛。另外一种解释就是，当时的迦南人是用铁器来凿这个石头来雕刻偶像，而神是禁止他的儿女向迦南的宗教崇拜方式来靠拢，禁止他们用铁器来凿石头来雕刻任何可见的形象来代表神，甚至雕刻偶像。再来第六节，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耶和华你神的坛，在坛上要将燔祭献给耶和华你的神。什么叫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呢？所谓没有凿过的石头，指的是没有用那个异教迦南拜他们的神所立的祭坛，会在石头上雕刻偶像，不是用那种石头来作为神的石坛。我们对神的敬拜是不可以有任何的掺杂。我说过，基督徒对神的敬拜是约翰福音第四章所说的用心灵和诚实，而这个用心灵和诚实，原文直接翻译也可以翻译成靠着圣灵按着真理。我们向神的敬拜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而是倚靠神，倚靠圣灵，并且按着神所启示的真理。你不能说，哎呀，反正呢，我觉得对神很感恩，我要向神来敬拜，所以我就把那个在庙宇的那种感恩方式呢，就搬到教会里面来。我在教会门口呢，就搭一个脱衣舞团的戏剧来表演给上帝看。不行。或是用庙会的方式来大拜拜。不行。敬拜的方式不是人发明出来的，而是由神启示出来的。是按照真理来敬拜，不可以有任何的掺杂。有很多教会的异端邪说出现，就是他们不按照神的真理来敬拜。包括有牧师要女信徒脱光衣服，让牧师来拥抱，让牧师来检查，这都不是圣经教导的。弟兄姐妹需要有分辨的能力，你不能说你没有分辨的能力。读神的话就是我们分辨的基础，除非你不读经，基督徒没有资格说我不会分辨。接下来第七节，又要献平安祭，且在那里吃，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我说在崇拜里面欢乐的气氛很重要，可是呢，我们现在却很少在教会里面有那种欢乐的气氛。在上一章26章的16节也提到欢乐，所以我自己也很喜欢在教会里面敬拜的某一个层面呢，有欢乐的活动，比方说大家一起带动唱，或是呢连会后的那个爱宴用很快乐的方式来进行，都是很好的，那都是敬拜的一部分。敬拜就是生活，就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如果教会不是负担太大，聚完会之后一起吃饭，那是一件极美的事情。第八节，你要将这律法的一切话明明的写在石头上。明明的 直接翻译就是清楚写明，清楚写明神的话语。这句话也给传道者一个很大的提醒，讲道不需要花俏，只要你清清楚楚的按着经文一节一节的把圣经讲清楚说明白，弟兄姐妹掌握到了经文的原意，在应用上面懂得如何应用了，这就是一个成功的讲道。成功的讲道不需要天马行空，不需要天花乱坠，只需要脚踏实地，扎扎实实，清清楚楚的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好，在讲解生命记第27章第9节之前呢，德仁先要来放一首诗歌，你来听听看这首诗歌哪里出了问题。这首诗歌叫做轻轻听，轻轻听。有位牧师说，什么叫轻轻听？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面对神的话要轻轻听。怎么听呢？我们回到生命记第27章第9节，第9节说，摩西和祭司利未人晓谕以色列众人说，以色列啊，要默默静听，默默静听。什么叫做默默静听呢？这是由两个希伯来文的命令词所组成的。第一个字是肃静，第二个字是听，表示在听之前要肃静。那个肃静的意义就是你要专心听从，你要恭敬的聆听。我们看这个国内的包公传奇啊，讲到包拯，讲到包青天，一开始犯人押上来就说威武，然后两个大牌子肃静，就是那种气氛。你在听神的话，要把任何的杂物杂念肃静，你要安静在神的面前，那一种专注，那一种洗耳恭听，肃静听。你今日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了。我们是谁的百姓？神的百姓。你我要知道老板是谁，我们的领导是谁，我们的老板，我们的领导就是上帝。第10节，所以既然他是我们的老板，所以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很多弟兄姐妹带着一种好像带着一种天平的心态来看神的话。什么叫天平的心态呢？诶，我来称一称这个神的话合不合理，我来称一称呢这个神的话公不公平，我来称一称呢神的话合不合乎我的利益，我再来决定要不要听从。不，我们老板是神，他说的我们只有顺服一途。第10节特别也提到了听从遵行，听 是行动的根据。遵行，行是听从，是听的自然反应。没有听就没有行，没有行就代表你没有听。究竟你我听了神的话了吗？究竟你我行了神的话了吗？第十一节，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十二节，你们过了约旦河，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约瑟、便雅敏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我说过，如果你是站在后面是地中海，然后你面向东方的话呢，基利心山就在右手边，以巴路山就在左手边，而这六个支派的人要站在基利心山上。十三节，流便、加德、亚瑟、西布伦、但、拿弗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左边，面对东方的话是左边，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以下的经文很特别，是用起应的方式来进行的。我们在教会里面通常也会有起应的方式，所谓起应就是一个人起一个人应。比方说经文轮读的时候呢，司会的人读单数节，然后起应的方式就是呢，有可能是会众读双数节，但也有的方式是以信仰问答的方式来进行起应的。比方说司会的问，然后会众来答。在这里就是由利未人，第十四节，利未人要向以色列众人高声说，然后说一些咒诅的一些部分，然后会众回答阿们。很特别，在教会的起应呢，也通常是祝福的话比较多，可是生命记第二十七章是咒诅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纵观后来的以色列史，我们看咒诅进行的这个普遍性还有密度是比祝福的部分来得多。而当然问题不是出在神身上，而是出在百姓的选择上。诗篇第一篇也告诉我们，我们人生在面对一种选择，你要选择是有福的人生还是咒诅的人生。但很遗憾的，多数的时候我们选择的是咒诅的人生。什么叫咒诅呢？说的白话一点就是倒霉。你如果不照着神的话去做，你会倒霉，因为神的祝福不在里面。明明交通法规告诉你不要闯红灯，你就是要去闯，你会倒霉。你说我闯第一次没有被撞啊，也没有事啊，你一生里面你不断去闯好了，你总有一天会出事情。以下待会儿我们就要来看这些咒诅的内容，而会众为什么要回答阿们呢？阿们的意思又是什么意思呢？现在正为您讲解旧约圣经生命记第二十七章。什么是阿们的意思呢？基督徒通常在祷告结束的时候要说阿们。其实 Amen 这个希伯来语，它的字根有确定或是可靠的意思，确定或是可靠的意思，在旧约很多地方被用来是同意别人的话，表示对方所说的话是确定的，是可靠的，是实在的。比方说在这里第十五节说，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就是工匠手所做的，在暗中设立，那人必受咒诅。百姓都要答应说阿们，就表示同意利未人所说的话，表示呢这句话是可靠的，是确定的，是必然会实现的。还有阿们呢，也用在祷告或是赞美诗的最后。像诗篇第41篇第13节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阿们。用在赞美诗，用在祷告的最后，也是表达这样的一句话，是我所同意的，是我所确定的，是我所以为可靠的。当然这个字也被耶稣用来强调一件事情的可靠性、确定性、重要性，通常被翻译成实实在在，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按照原文的话就是我阿们阿们的告诉你们，表示很慎重。像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八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阿们告诉你们，我可靠的告诉你们，我确定的告诉你们，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阿们呢，也用在神的身上，表示神是确定的，神是可靠的，神是真实的。以赛亚书65章16节提到，这样在地上为自己求福的，必凭真实的神求福；在地上起誓的，必指真实的神起誓。这个真实的神原文就是阿们的神。所以在应用上面，我们祷告为什么要说阿们呢？在祷告结束的时候要说阿们呢？或是司会带领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说阿们呢？就是表示刚才的祷告是我所同意的，我所确定的，我所以为可靠的。有人把阿们就把它等同于以上祷告是我诚心所愿的，这个翻译也很好。但其实阿们比较准确的翻译是确定、可靠或是同意的意思。好，我们来看第十五节，生命记第27章刚才所读的十五节。十五节一直到26节基本上和十诫很像，虽然次序不太一样。在十五节说到的就好像是十诫中的第一诫，不可拜假神。十六节，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这十六节就好像是十诫的第五诫，孝敬父母。十七节，挪移邻舍地界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这个挪移地界呢，就好像是第八诫，十诫的第八诫，不可偷盗，偷邻舍的土地。十八节，使瞎子走岔路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使瞎子走岔路的，也像是第八诫的不可偷盗，因为使什么什么走岔路，这句希伯来文含有因为要骗对方的财物而误导人的意思。瞎子看不见路，要人带路，你不帮助瞎子，反倒欺负他，误导他走岔路，甚至有可能呢是要骗他的财物。所以这一戒基本上是和不可偷盗，你欺骗他看不到，然后偷他的东西是有关系的。第十九节，像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屈枉正直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这个屈枉寄居的和孤儿寡妇的，也是和不可偷盗有关系，就是欺负弱势，这也是一种偷盗的行为。第二十节，与继母行淫的必受咒诅，因为掀开他父亲的衣襟，百姓都要说阿们。当然第二十节很明显的是和十诫中的第七诫有关系，第七诫是不可奸淫。那么第二十节所说到的掀开他父亲的衣襟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我们要看上文，是与继母行淫的这句话是平行的，意思是发生性关系，儿子侵犯了他父亲的婚姻关系。二十一节，与受淫合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与动物行淫是迦南异教的恶俗，律法是严严禁止的，而这也是和不可奸淫第七节是有相关的。二十二节，与异母同父或异父同母的姐妹行淫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我们知道利未记第二十章十七节也特别提到，这种与异父或异母所生的姐妹结婚是神所不喜悦的。当然现代的医学就知道呢，这个近亲联姻会有很多遗传性的疾病，这也是和第七节不可奸淫有关系。二十三节，与岳母行淫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这也是和第七节有关系。二十四节，暗中杀人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当然这就是犯了很明显的第六戒不可杀人。第二十五节，受贿赂害死无辜之人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这指的是审判官收受贿赂害死无辜，而这呢也是触犯了第六戒不可杀人。二十六节，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这与第二戒有关，就是爱神要守他的诫命。百姓针对神所不喜悦的事情都回答阿们，都是同意的，都是确定的。而你我对于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是否同意，是否确定呢？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